为美国祷告，为过渡时期祷告，进入新的圣经时代。编辑小雨，本篇改编至给他15分钟，2024年11月8日的贴文，由美国代祷者的领袖大卫库巴撰写，总结我们目前需要努力祷告的事项，大卫脚踏实地的视角，以及他深厚的人脉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睿智且有见地的观点。时事背景：经过全心投入和祷告，2024年选举终于结束了，人民已经发声，我们的开国元勋所设立的程序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结果代表了我们国家方向的巨大转变。川普总统赢得了普选和选举人票，参议院已从民主党控制转为共和党控制，共和党领导层看来也将继续控制众议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称这次胜利为公投，有些人则称之为授权。无论标签是什么，美国人民已经发声，国家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我相信主是在指示代祷团体为两件事祷告：根基和公平。根基，我们需要为政府运作的基本根基来祷告，减少政府浪费，每年可为我们国家节省数万亿美元。这些美元目前正因为雇员的低效以及几乎不可能解雇这些低效雇员而被浪费掉。将致力于进步议程的雇员根除是绝对必要的。川普新政府将开始任命4600人，负责领导200多万的终身职业雇员，这方面需要许多祷告和代祷。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与川普政府密切合作，为首个100天提出有效的立法议程。现在必须进行选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程序。蒙大拿州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的名字持续浮现出来，他是参议院第一个支持生命权委员会的发起人。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约翰·图恩、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林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里克·斯克特也是其他可能的人选。公平，我们也必须为公平祷告。过去4年来，众议院已完成许多调查，很多是由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所带领的。各委员会也提出许多刑事移送，但司法部从未受理。美国总检察长是川普总统需要填补的一个关键职位，联邦法官的任命也很关键，目前有45个空缺，这可能也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关于美国各地选票上的道德议题，在堕胎问题上，过去几年最令人失望的是左派能够通过法律允许堕胎继续进行。这种情况在多个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和蒙大拿州再次发生，但是佛罗里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南达科他州否决了修宪允许堕胎。内布拉斯加州通过了在怀孕头3个月后禁止堕胎，这个趋势继续令我们的主伤心。堕胎在某种程度是一种权利，胎儿在某个任意可存活时间点之前都不是活的，这种欺骗仍在继续。多个州，爱达荷州、爱荷华州、 肯达基州、密苏里州、北卡罗莱纳州、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莱纳州、威斯康辛州，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确保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投票的措施，明确表达了对开放边境的担忧。按照这些原则，内华达州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进行投票。开放边境显然被视为对我们共和国的威胁。大麻合法化在这三个州，佛罗里达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都以压倒性的票数失败。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加州八号提案。不可思议的故事，该提案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自2008年起，该提案成为州法律。然而，这项提案昨天以压倒性的票数被废除，扩大了他们对婚姻的定义。国际问题。现在放眼美国以外的地区，川普总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来解决国际危机。乌克兰战争、以色列等多场代理人战争可能迅速升级为更大的冲突。乌克兰战争日趋复杂，北韩已派遣军队与俄罗斯军队一同作战，南韩正在考虑派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川普总统曾表示，这场战争不是美国的战争，但北韩的加入为这场战争带来了介入的可能性。伊朗代理人对以色列的攻击，在以色列的巨大胜利和伊朗人的诡计之间起伏。伊朗知道上一届川普政府切断了他们打仗的能力，因此未来几个月将是观察川普上任前动向的关键时期。在川普就职日前的未来数月，预计国际上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必须祈祷代求，求主不仅给我们时间喘息，也给我们时间重设。我们国家一直随着进步的节拍前进，将我们带向马克思主义。美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不断演化的文化建立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恶果。我们必须祈求重拾传统圣经价值观，并建立一个以真正公平为根基的政府。